弟兄姐妹朋友们，主日平安。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速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章1到8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全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见证，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你自己，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预备好领受你各样的真理，也成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做我的见证。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的题目是做我的见证。耶稣对门徒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的讲题，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圣经来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有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感谢主耶稣基督，你现在十字架上完成了你的使命，人类的救恩，又将这个使命托付给你的门徒。今天我们要来读圣经，看耶稣的大使命，求圣灵，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引导我们，引导听到的弟兄姐妹，更是引导台上讲到的我，使我们能够按着正义来理解神的真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今天进入主题之前，先做一个报告，就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人，你们偶尔会去参加中文的澡堂，下个礼拜天开始，澡堂会移到3楼来聚会，因为澡堂的人数不断的增加，现在在楼下已经不太坐得住，就是人太多了，就快要坐满了。所以下礼拜天早上9点的时候，如果你是参加澡堂的话，就是到3楼这个地方来聚会。好，我们言归正传，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使命，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大使命。那讲到这个门徒的使命之前，我先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来回忆一下主自己，耶稣自己的使命。耶稣说他来到人间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表示说耶稣他自己有个使命，他来到人间要完成这个寻找跟拯救。那这个使命是在十字架上完成，这是我们基督徒所深深相信的。我们相信什么呢？我们相信神就是爱，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赐给他们尊贵荣耀为冠冕。可是神虽然爱人，人却起了骄傲的心，要自己做神，人想要升高，结果反而是堕落。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人类的堕落。那堕落的原因是什么呢？堕落的原因是因为人远离了神。那弟兄姐妹，人之所以能够有尊贵跟荣耀，不是因为我们自己里面具备这种特质，而是因为神把这个特质给了我们。人不是发光体，人是反光体。 要有了光源，我们才会发光，离开了光源之后就不亮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人就离开了神，而神是众光之父，我们离开了神这个光的源头之后，我们一切就开始变坏了。我们想要把事情维持得好的话，弟兄姐妹，你里面，我们里面如果要有一个不断向上的那个力量，有时候我们有力量一直把我们往下压，往下拉，那如果你要里面有股向上的能力，而且我们这外在生存的这个环境它对我们是善意的，它所提供的这个资源是刚好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且不是用一下没有的，是可以不断的提供，是我们可以维持生命的，以及我们人类彼此之间相处的时候，那个出来的是善意的跟互补的，而不是说恶意的彼此伤害的，那这需要借助于神的能力，需要借助一位善意的全能者的维持，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光源。可是我们就离开了神，人虽然还剩下有一点光，我们还有那个余光，但是那整个的大趋势是黑暗的范围慢慢的在扩大当中。那弟兄姐妹，我们人是现在，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困苦痛苦，还有一些彼此之间的伤害，最后陷入在死亡之中。神怜悯我们，他爱世人，就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来拯救我们。那他怎么拯救我们呢？主耶稣就直接到人类的病根，就是罪那里去，他把世人的罪承担在他自己的身上，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付出这个爱的这个礼物，这个把这个代价给我们付出来，使我们可以因为一信他就可以得到拯救。这是神在人间开了这个信主可以得救之门，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罪得赦免，成为天父的儿女。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的使命才是真正的大使命，耶稣成就了这个大使命之后，再把这个使命交托给我们，我们的使命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可是你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看我们，其实这句话不但是一般人，也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做，就是因为人心里其实还是很骄傲，对神是什么态度，就是往往是把神当做一个祝福的工具，其实我已经知道我要怎么生活，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很盼望神可以祝福我。那慢慢的无形之中，神其实不是变成我的主宰，而是服务我的一个仆人。我们信耶稣是这样子，其实信你如果换一个名字，你把它叫成观音菩萨或者其他的偶像的名字，跟一般基督徒的信法其实大致上是相同的，只是你换了一个场合，用了一个不同的名字，你所要的就是你拜的这一位神能够来服侍你，满足你的需要，满足你的欲望，你其实并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全能的主宰，俯伏在他的面前，顺服他的带领。那这是我们人的心中那个骄傲还在，但是耶稣并不在乎这些。圣经把我们这种状况称为软弱，在人类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照原定的计划为我们死，照着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那不看对方的软弱，按照这个计划为对方而牺牲，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使命。他知道我们人是这种状况，他其实非常清楚，我们不信的时候是这样子，所谓口里说相信之后还是那个样子，主都知道，但主看为这是我们的软弱，仍然是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而死，死在十字架上。圣经说，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那你看，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一件事情，为罪人而死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不寻常的事情常常显出不寻常的意义。基督为罪人而死，显明神的爱。那弟兄姐妹， 我们这个大使命就是要向世界上的人显明神的爱，借着传扬耶稣基督，做他的见证，来显明神对世人的爱。那这个是一开始我想跟弟兄姐妹说几句话，把这个使命我们弄得清楚一点。那以下我要集中在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读的《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我想把我写的先读一下，就大使命记载于新约圣经的头五本书，其中包括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句话，主耶稣基督的这句话虽然讲得很清楚，但是却时常为人所误解。有人以为这句话的重点是圣灵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有人以为说那个重点是地极，直到地极，我们要到西伯利亚，到最远的地方去传福音。那其实耶稣的重点只有一个，就是做我的见证。圣灵是使命的能源，地极是使命的范围，而使命的本身却是做耶稣基督的见证。那感谢主的是，当时的那些门徒使徒们，他们没有误会主的意思，他们清清楚楚，毫不含糊，终身为这个使命而尽忠，成为耶稣最好的见证人。那我们中间或许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或者刚信主的，你觉得一讲到使命好像负担很重。那我想稍微讲一下这个使命，它其实是个祝福。我把我的一点想法把它写下来，我就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你们觉得是不是有道理？使命，有使命的人生，就有使命的人跟没有使命的人，哪一种人活得更幸福？我先打断一下，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人都是有使命的，他们不讲什么大道理，其实他们有使命。你说天下那个做母亲的，其实他有使命，母亲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但是他很多时候是牺牲自己为家为孩子，他有个使命感在他身上。那我们现在我继续读一下哈，有使命的人和没有使命的人，哪一种人活得更幸福哈？幸福是一种喜乐的状态，同时具有充实、满足、成就、同伴，需要有同伴几个因素，何者能够带给你充实的日子、满足的心灵、长久的成就？不是过两年就觉得没成就，而是长久的 very long lasting， 以及同心的伙伴，乃是有使命的人生，而非无使命的人生。一个人若无使命感，会变得散漫，没有力量，缺少奋斗的目标，人际关系不稳定，特别是这个没有使命感的人，他的人际关系非常的 unstable， 人际关系不稳定，内心郁闷，总是不满足，想要多得，结果却少得。基督徒若无使命感，他的病征和一般人其实是一样的，也是很散漫、无力、郁闷、不满足。但那些有使命感的基督徒，不但自己本身的幸福提升，而且还能够使他人蒙福，因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他原本就是一个祝福的使命。主耶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祝福我们，而我们去接上这个大使命，也是要祝福其他的人。但是大使命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承担、可以去执行的，唯有那些被主所拣选的，然后这些人就是主的门徒。耶稣并未邀请世界上的人、世人去执行大使命，唯独将这个任务交付了门徒。那大使命它并不是一个公开的邀请，不是说你们这个宗旨很好，很有，我也参加。它不是一个公开的邀请，而是一个荣誉的任命。你被能够任命的话，是非常大的一个 honor。主所差派的不是志愿军，而是特遣部队。执行大使命的必须是耶稣的门徒，不是门徒的人不能执行大使命。成为门徒是主的拣选，因为耶稣对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 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请大家注意一下耶稣后面的那句话啊，拣选你们做门徒，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那结果子的就是拣选的目的是结果子。那弟兄姐妹，你看这果子它代表的是丰盛，那个果子结果子很多的树是那个一个生命很丰盛的树。耶稣不是要把这个很大的负担放在门徒的身上累死你们，而是要门徒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不是变得更加的贫乏。那其实有些自然的现象我们观察，就是都在我们周围，你观察到的话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奇妙。你看那些结果子的树，你不管是桃子树啊、橘子树啊，或者任何的果树，它其实是吸收那个土壤，吸收水分、日光、空气、光合作用，吸收这些环境中的养分，然后结出果子来。你看那些最会结果子的那些树啊，它不是说哎，这个树原来很胖，结了很多果子，不断的消耗自己生命，越变越瘦，而是它所结的那果子不是消耗它的生命，而是它吸收在它周围的这些养分，然后它到了明年的时候，它可能会更粗一点，就是它流通这些养分，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耶稣基督叫我们去结果子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而是使你的生命变得更加的丰盛，成为产生新生命的一个媒介，是活出神所赐的生命。那弟兄姐妹，主的心意是好的，你如果愿意去承担这个使命，就好像结果子的耶稣说，乃是我拣选你们，叫你们去结果子，好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你就成为一个结果子的树，你看那些不结果子的树，它越变越瘦越小，最后就没了。那个每年在那里结果子的树，它慢慢的粗了、壮了，然后一年一年的非常的好。它自己本身不消耗，但是有天然供应它的这个养分资源来使它结出果子来。主会供应你所需要的，但是你自己本身不是变得更加的贫乏，而是变得更加的丰盛。这些是蒙主所拣选出去结果子的人在神面前所得的福分。那下面要跟大家看的是两节经文之间的比较，因为当耶稣讲到大使命的时候，他是在新约圣经的头五本书，每一本书都讲过，上个礼拜上次我分享过这件事情。那有两个做都是耶稣说的，一个是做我的见证，一个是做我的门徒。做我的见证，就今天这节经文在使徒行传1章8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等等，最后说做我的见证。那另外一节是我们更加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28章后面的那两节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等等。你说到底这个大使命是叫我们去做主的见证，还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其实它是同一个硬币的两个面。那任何一个硬币它有两个面，主的这个使命也有两个面。要我们去做的是做主的见证，那个结果是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画了两个图，我希望能够把这两个观念能够跟弟兄姐妹沟通的比较清楚一点，所以画了一个简单的图哈。先看这个第一个，就是发生的次序是这样子。从次序上来说，是先有门徒，后有见证。耶稣先去呼召了门徒，那些门徒跟随主，然后到了最后，复活的主把这个使命交给了门徒，所以先有门徒，后有见证。然后门徒真的是很忠心的为主做见证，那就有新的门徒产生。耶稣升天之后，那些门徒先在一起祷告，五旬节的那一天他们出来为主做见证，导致许多人受浸归主，圣经说有3000个人。然后这些人新的人在一起做主的门徒。所以我画了一个图，就3个步骤。第一个，先有一群的门徒，然后他们做主的见证，然后有新的门徒。再看第二个图，完全是一样的意思，用一个不同的字眼，用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如果没有门徒，就没有人做主的见证， 如果没有人做主的见证，就没有新的门徒。那如果他们去做很多事情，但是不是做主的见证，也没有新的门徒。只有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去做主的见证，才有更多的人跟随耶稣。所以一开始是有一群人，他们是真的是真心跟随了主，然后他们去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做主的见证，结果就产生更多的人来跟随耶稣。那现在我们就进入一个关键的地方，到底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就是《使徒行传》这本书，它总共有28章，从头到尾就是讲一件事情，讲使徒们出去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我特别是选了几个地方，而且是按照顺序给它排列，请大家就看一看，直接看一下圣经的记载。那我会把我所做好的东西就读给大家听，主要在里面所写下来的是圣经上的经文的本身。那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升天的时候，12个使徒只剩下11个，因为那个犹大吊死了，12使徒只剩下了11人，他们要补选一位哈。这个是教会历史上最特别的选举，这个选举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再多选一个人呢？那《使徒行传》1章21到22节就记载了。那这个是彼得讲的话，彼得说，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浸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就是那个时候还有一群人一直跟耶稣在一起，立一位，干嘛呢？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这个是补选一位的目的原因，就是一起来做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我们来看下面，开始看第一个例子，就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和11个使徒，因为已经补选了一位，他们站起来高声的说话，导致3000个人受浸归主。彼得说话的内容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以下是彼得他讲的话，以色列人呐，请听我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你看这里都是为耶稣的受难跟复活做见证。最后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这是教会有史以来的第一篇正道，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讲的道。第二个例子，在所罗门廊下的即席正道，事先没有写稿子，临时说的。就彼得他在圣殿的美门口，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所以就很轰动，就来了很多人，不得了了。这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从小不能走路，一句话让他走起来了，就一直跟进了圣殿。圣殿里面那个时候那是很宏伟的圣殿，那个所罗门廊是不得了的一个建筑，那中间有个部分它是户外的，但中间有个地方部分特别的宽敞，容纳几千个人不是问题。所以在所罗门廊下，大家聚集在那里，彼得一看这个情况，就当场为耶稣做见证。以下是《使徒行传》3章14到16节，彼得对他们说，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这个瘸子见状了。第三个例子，官府面前的惊人之言，彼得这样子做见证之后的结果就是被官府抓起来，他跟约翰两个人被抓起来关了一晚，关了一夜之后，官府将他们提出来问话。那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以惊人的勇气，因为圣经说后来那些官府非常的惊讶，说这些人哪里来的勇气，他们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吗，怎么敢这样子对我们说话。 那彼得说的话有一部分就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到十二节，那这几节是对我们基督徒特别重要的话，我读一下。彼得就对那些祭司长那些官府那些说，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锁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第三个例子。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是不是两个人被抓起来，而是所有的使徒全部被抓起来，而且那次情况非常的险恶，因为那些人当官的真的是想要杀他们。第四个例子就是不怕死的回答，官府将众使徒抓起来，有意要杀他们，使徒们只需要答应不奉耶稣的名传道就没事了，放他们走。没想到他们却这样回答，这是生死关头的时候他们对官府的回答，他们这样子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第四个例子。第五个例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这个人原名叫做扫罗，后来改成保罗。他原来是教会的敌人，耶稣把他变成基督的使徒。保罗原名扫罗，是一个逼迫教会的狂热分子，主却拣选了他，并且吩咐一个小人物叫做亚拿尼亚的小人物，叫亚拿尼亚去向扫罗宣布他蒙拣选的这个消息。那亚拿尼亚一听主这样吩咐他就有问题，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就是大马色有从祭司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做主的见证，宣扬基督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第六个例子，这是事情过了大二十几三十年之后，保罗蒙拣选忠心为主做见证，一年又一年，年复一年，保罗在各地为耶稣做见证，历经艰险，却在最后回到耶路撒冷之后被捕了，他被关在兵营中。那当天晚上有一位意外的访客来看保罗，圣经的记载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十到十一节，就是那个时候起了大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分部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里去。这个是在圣殿那里，耶路撒冷的圣殿有一个罗马人的那个兵营，那个营楼把他带进去先拘禁在那里面。但是当天晚上有一个意外的访客来看保罗，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最后一个例子，第七个例子，一本没有写完的书。使徒行传记载了众使徒为主做见证的事，很奇怪的，这本书并没有写完，在最后留下了一个所谓的 open end， 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使徒行传的最后两节是这样子，我读出来，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并且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为主做见证，并没有人禁止。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写下去，其实一直到两千多年之后，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继续在写这本书，继续的为主做见证。这是一本没有完的书。 那或许到这个时候，我把圣经的例子已经跟弟兄姐妹重点式的跟大家看了一遍，你或许会有个问题，那到底我们的做见证跟使徒的为主做见证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表格。我们基督徒时常做见证，但是他们是否在做耶稣的见证，这是我们的重点，到底我们做见证是不是做耶稣的见证。如今常做的见证跟使徒的见证有何区别？我有个简单的表格在那里。从见证的内容来看，我们常见的见证，我们是见证神对我的恩待和拯救，使我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病得医治，平安喜乐点点点。那弟兄姐妹请先听我说一句话，我不是说这个见证不好，神的确是恩待我们，他也常常是体谅我们的需要跟困苦，他拯救我们，使我们病得医治，家庭幸福等等，这个的确是神对我们的恩待，我们也需要这种类型的见证，但是这个不是为耶稣做见证。使徒的见证是什么呢？使徒见证耶稣为世人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使徒的见证。那么这两种见证的结果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的见证，常见的见证结果就是我们会使人相信一位赐福保平安的神，但是这个结果要看情况。如果神一直听祷告赐福保平安就还信下去，但是遇到一点患难困苦的时候，往往有人就不信了，因为你听到的见证是这样子，那结果就是这样子。但是你看使徒的见证是什么结果，现在两千多年了，使徒的见证结果使人成为基督的门徒，不受情况的影响，即使遇到患难困苦仍然坚信不疑。这是两个见证，它的内容跟结果完全不一样。我并不是说那第一个常见的见证不需要，我们也需要这种类型的见证，但是那个不是大使命，那个不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翻开使徒行传，他们做的见证只有这一种，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他就是世人的救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见证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我们要做的见证是这个样子的见证。我花了很长的功夫跟弟兄姐妹一起温习一些圣经中的记载，我不晓得讲到现在这个地步的话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件事情我们算是讲清楚了没有？清楚吧？下面一点的话是跟我们团体有关系的。我要表明的一个观念非常的简单，就是那个见证是一个团体的见证，不是一个人的见证。虽然你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重点放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其实圣经也讲得很清楚彼得是众使徒当中的一个使徒，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领袖，而保罗是安提阿教会所差派出去的，他每次宣教完了之后都回到安提阿教会里面来。我要讲的重点是我们执行主的大使命的时候，那个是一起来做，不是一个人做，是整个教会来做，而且很容易做。主给我们这个大使命就是我们要做的时候完全不困难，就是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那四样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的时候就见证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主。这四样事情，第一个是崇拜，就是教会在崇拜当中做耶稣的门徒，教会在崇拜当中见证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就是每次我们的主日崇拜都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是不是复活了？那你看一间教会的崇拜就知道。我是非常喜欢我们教会的崇拜，我们教会的崇拜非常的有活力，你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是真心在敬拜一位神，一位复活的主。你知道我做牧师的，我有时候会听到一些人家恭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人说自己好的话那个不算，但是有时候有些不相干的人，他完全没有必要跟我讲这些话的，他会来跟我说一些恭维的话， 有些是牧师，有些是弟兄姐妹。几个礼拜前才有一位，就是一对弟兄姐妹，都是老基督徒，人一辈子的基督徒，在很多教会去过，他某种原因来我们教会聚会了，而且还不是在舞堂，是在澡堂人少的那个聚会。完了之后特别来，就是一般人也不需要跟你讲，他顶多就走了，他真的很热情的握你的手来跟你表达，你们崇拜很好啊，感受到那个崇拜里面那个真心的那个敬拜，是那种一个基督徒他的那种 appreciation， 他会讲出来，就是他们基督徒会很感谢说，如果在一个崇拜当中能够很好的敬拜主的时候，他会觉得说，今天这是这间教会给我的一个礼物，使我可以这样子诚心诚意的来敬拜主，非常的感谢。那我久不久会听到这样子的人来跟我说，当他们感谢的时候，我更加的感谢，感谢各位弟兄姐妹，更是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在崇拜当中见证耶稣，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有两样事情跟弟兄姐妹分享，都非常的实际。第一个就是唱歌，那个歌声来自于何处，台上还是台下。现在的话，在美国，我讲的不是华人教会，是全美国的白人的教会，各色人种的教会在内，那个主要的歌声是来自于台上，台下已经不唱了。我才接到这个月份的这个美南浸信会的他们的月刊，就是现在的那个主题就是会众不唱歌这件事情，就是美国的这个 congregation 现在是 mute， 已经不唱了。就他们台上往往是有那种最先进最好的音响设备，然后那些所谓的 musician worship musicians， 这声音都很动听，声音很大，但是你整场听到的主要是台上来的声音，台下的人有时候嘴巴动一下，有时候连嘴巴都不动，就听不到会众唱诗的声音。如果偶尔你进到一间教会里说听到的是周围会众在唱诗的时候，那基督徒真的是很感动，哇，我们教会还在开口赞美神，那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那会众是不是参与崇拜，全心赞美主？那他们是在唱敬拜的诗歌，还是唱诗歌敬拜？这两样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不是说第一样不好，那个唱敬拜的诗歌也是好事，但是主要我们做的是唱诗歌敬拜。那我马上会稍微讲一下，敬拜的时候主要两样，一个是唱歌，一个是信息。那信息来自何处？来自于天上还是来自于地下？他讲的是神的启示，讲的是圣经，还是就在那里开始讲一些人间的事情？讲员是否忠心传讲圣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那讲员他是在表现自己呢，是在讨好听众呢，还是在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个是影响到崇拜的 quality。 那关于那个唱歌，三种状况啊，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是不唱诗的，那他们是真不唱，他不管是多久做了多久挂名的基督徒，他就是不唱，他偶尔嘴巴无形的动一下，但是他不唱，他唱不出来。那另外一种是文化基督徒，文化基督徒不是说他不好，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的 Christian culture 里面，在这个环境当中，或者你个人来说，你说啊，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我从小去教会等等，或者我年轻的时候就参加团契去教会，那很多的歌就是 Amazing Grace， 就很多的歌都是一下子就出来，那个曲调那个歌词都记在心里了。但你唱的时候，你说你诗歌很多种，这流行歌曲什么啊，还有一种叫做敬拜诗歌，然后我就是唱敬拜类的诗歌。但是第三种才是主所要求的，耶稣的门徒他们是唱诗歌敬拜，他们真的有个敬拜的对象，打开心来，只是用这个歌词做个 vehicle， 做一个工具，然后把自己的心献到天父那里去，献到耶稣那里，再敬拜神。那主是不是在我们中间复活，就是看这中间有多少人是用诗歌来敬拜神，唱诗歌在敬拜主。其实这个一点都不抽象，很实在的，你到一间教会里面，你很容易具体的体会到，你在那里面你就觉得哇，他们在敬拜神， 或者他们没有敬拜神，都不需要人家多讲，你可以体会得出来。那怎么样来见证主是复活的主，基督的身体可以在崇拜中见证耶稣。那第二个是在圣经当中见证耶稣，每次打开神的话语都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因为耶稣他自己亲自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那也是两样，就是看看，第一个要看看那会众的胃口，那会众的胃口弟兄姐妹也是非常真实的一件事情，就是会众最有胃口的是什么，是圣经呢还是非圣经。牧师的信息就是任何一个讲员，那个牧会的牧师像我这样子的，或者是外来的讲员，他来多来几次之后，他也可以几次他就调过来了，他就知道，哦，这间教会呢也就是跟他们多讲圣经，你每次讲圣经的下面眼睛就睁得大大的，然后你跟他讲些不相关的他们就不耐烦。那有些教会你讲圣经他们就睡觉，你讲两个笑话，哦，大家都醒了，那下次他来的时候他就这边调配一下，我就多讲笑话，经文念两句。那碰到另外一种状况的，我讲笑话没人笑啊，讲圣经大家眼睛都睁大了，我多讲圣经。所以看看那个牧师信息的调配是八分圣经两分故事，还是八分故事两分圣经，这看看会众的胃口。那在希伯来书还讲到一种情况叫做麦基洗德的道理，那个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就说，我没办法跟你们讲麦基洗德的道理，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只能像那个吃奶的婴孩把那个最初的道理讲给你们听。那有些牧师他想要再晋升一点讲的时候，那会众听不进去，你就只好每次都回到那个最 basic 的，老是讲那个，哦，这个好这个好，那麦基洗德道理讲不清楚。所以你看一看这个会众听不听得进去比较深一点的属灵的道理，麦基洗德的道理，这个也是代表会众的胃口。那还有一个是查经的水平，其实比听到更重要的是平时在弟兄姐妹团契也好，查经班里面的查经，那个带查经的人他是力求圣经的真意，或者只是人云亦云哈。我就说一个最近前两天发生的事情，我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好或者是责备任何人，其实是一件挺好的一件事情，它反映出我们教会是怎么对待查经这件事情。就两天多前我们接到一个通知，就我们教会有个团契查经，他通知大家说，这个礼拜我们要查圣灵九果。我们教会的传道就去跟他们沟通一下，怎么是圣灵九果呢？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这个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你们发出去一个查经的信息给人家连题目都出错了，所以大家交通一下。然后团契的人也非常的谦卑，他们就改过来了，然后发了第二个信息。那这种事情在别的教会很可能就过去了，也没有人会啰嗦，大家都查经你还啰嗦什么，但是在我们教会就过不去，那题目都错了，查什么呢？但感谢主的是，其实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谦卑，他们也认识到说我们查经就查神的话语，人的面子不算什么，重要的是主的话语。那这个是反映出那个查经的那个水平来。那另外就是你在那个查经的那个过程当中，那些参加的人是不是他们是用一个很诚恳的心在那寻求真理，要了解经文说了些什么，还是说啊，刚好讲到这个，我就是家里发生这件事情就开始在那聊起天来，一吐为快，越说越就是最后那个题目就偏离主题，就去讲别的事情。查经的水平，那每次无论是在会众当中，在团契当中，在那里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是那个基督的身体在见证复活的耶稣是不是在他们中间。第三个就是团契当中来见证耶稣，其实这一点可能是最关键的一点，因为团契是耶稣最有力的见证。我们大部分的人哈，我跟弟兄姐妹一样，大部分的人是透过跟团契的接触，跟一些基督徒个人的接触，我们才信了耶稣。 那团契是有耶稣的地方，耶稣来了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也就是这两样。团契它不是一个节目，我们老是说这件事，团契真的不是一个节目，不是一个偶一聚会的，我不管你是每个月一次还是每个礼拜一次，不是偶一聚会的偶一举行的聚会，而是门徒的共同生活。门徒在团契共同生活中彼此相爱，流通主的恩典，有恩典。然后人往往是在生活当中认识到我们的小爱，但弟兄姐妹，我们的爱是小爱，但是那个慕道的朋友他不认识主的大爱，他只认识人的小爱。你在生活中怎么去有爱心的流露帮助他们，是非常的可以 appreciate， 但是他们还不能够 appreciate 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那往往是先在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小爱，然后再能够认识到主的大爱，所以有恩典。那有真理圣经说到说有一种爱心叫做有根有基的爱心。圣经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耶稣住在世人当中，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那个爱心要有真理的基础，有根有基。这样子那个团契能够彰显主的话，就是有恩典有真理，两样都很丰富。集体的见证最后一样我就大纲式的说一下就好了，就是我们传福音弟兄姐妹只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耶稣是救主，第二件事情十字架是救恩。传福音必须有救主也有救恩，所以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传福音不能没有救主，传福音也不能没有救恩。那我们平常所用的这个 ABC 它就帮助记忆式的把这个福音做一个正确的一个归纳。首先我们要 A 要认罪，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需要主。 B 我们要相信，以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 C 我们要有一个公开的宣告，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第三样，我下面两个大点的话会花比较少的时间。其实那个第三点是我特别想要讲的一件事情，我可能会在以后的正道当中比较分几次的，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那个可能效果会好一点。但今天我想就在那个大纲式的跟弟兄姐妹先提一下，大家觉得说这个好像是有这么回事，那回去的时候你也多想一下，然后我们以后再多沟通一下，就是关于说这个做见证，为主做见证环境相当恶劣这件事情。我先说一说当初的发生的事情，他们是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当中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第三点就是得胜的教会，教会在恶劣的环境中为耶稣做见证并且得胜。那当初呢，就是福音初传之时环境十分恶劣，使徒的领袖彼得他三次被捕，最后一次差点被杀。那执事斯提凡他是被石头打死，使徒雅各就是那十二位之一的雅各被刀杀死，耶路撒冷的信徒家破人亡。你打开第八章就是他们流散四方家破人亡。然后使徒保罗就不必提了，被打被捕，而且抓了又放，放了又抓，被长期的拘禁。那许多的门徒殉道身亡，门徒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为主做见证。就顺便一提，就是见证人跟殉道者这个字在希腊原文是同一个字，那英文这个字它就直接从希腊文就是转过来的，就是 martyr 见证人就是殉道者，殉道者就是见证人。那你说2000年前是那样，但是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子，我们在自由的美国信仰完全自由呢，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现在的环境很恶劣呢？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它不是像当初那种恶劣法，好像说你去信耶稣有人会来抓你会来杀你，而是另外一种比较看不见的，但是范围比那个大得多，而且深入性更强的一种恶劣法。这就是所谓这个世俗 主义哈，跟这些什么选举什么没有关系的，而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大家这个名词不管它没有关系，什么后现代，什么世俗，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你知道，就是说这其实是普世性的，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台湾、在世界任何地方，大家的看法、想法差不多已经一致化了，因为现在是非常的普遍，很容易全世界都在沟通当中。所谓的这个后现代世俗主义，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想了很久，说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跟弟兄姐妹讲一些，然后大家能够比较记得住一点，不是听完之后就算了。所以我就想到它的三个重点，然后每个重点我想的就是一两句话表达出来。那今天我们只是介绍而已，所以大家记得住也好，记不住也好，没有关系。这三个重点就是这一个所谓的后现代世俗主义，就是现在全世界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的哈。你随便街上拉个人的话，或者一个大学生或什么，大部分一个商人，他们的想法差不多是很类似的哈。第一个就是那个相对，现在就很普遍是相对，就是只有相对的道理，没有绝对的真理。什么都是相，你说这个对很好，那他说那个对也很好。那不能说只有你的对他的不对，大家要彼此包容，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实在的。你去跟你的同事朋友，甚至你的家里的哥哥姐姐讲的话，不信主的话，你说只有耶稣是真理的时候，人家就觉得你说只有你是真理，你就是大错特错，最大的罪就是说自己是对的，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只有相对的道理，没有绝对的真理。那第二个是比较注重个人，我就想了这句话，就是说他基本上一个态度就是这样，只要我喜欢关你什么事。大家一听也对啊，就他喜欢就好了，关我什么事啊。两个男人在一起，我们又没有伤害任何人啊，只要我们喜欢关你什么事。大家想也对啊，他又没有偷又没抢，的确不关我的事，我为什么要去干涉他。那类似的情况还有更多。那其实这个个人主义的话，不光只是这里，它里面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东西。那这个深的东西有时候就其实现在也开始讲得比较明显了，就是我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了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相信只有神他是那个光源，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只是反光而已。那个人主义他是相信说，你里面就是一个小光，你自己就是一个小神，你问什么的时候问自己就好了，不需要问别人。你问你的内心，你喜欢这样子做吗？你这样子觉得 happy 吗？他会告诉你，你就 follow your heart， 那就是对的。别人讲什么你不要管他，你只问你自己喜欢不喜欢，你觉得对不对，那就好了。你就是神，你就是真理。那这个是个人。那第三个就是平权 equality。 我想的一句话就是，人人都可以，为何我不行？大家都可以这样子，为什么就偏偏挑我，不准我这样子？其实这个平权本身不是一件坏事，它的范围原来是很大，只不过现在人都把它集中在同性恋这件事情。其实更大的时候，比如说男女平等，为什么同样的工作男人是这个薪水，为什么我们女人要只有80%？大家都一样嘛。那为什么黑人跟白人不平等呢？应该我们都可以投票，都可以一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么你们一男一女可以结婚，可以拿结婚证书，人人都可以，为何我不行？这个是所谓的平权，它的范围其实很广。有些是我们基督徒眼中看的是对的，有些我们看的是错的。但是这整个的合在一起的所谓这个世俗主义，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在你的朋友的心里，你的同事的心里，你的哥哥姐姐的心里，其实有某一个程度也在你的心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那为什么说是在恶劣的环境中为主做见证呢？就是我们怎么，就是因为打的是一个内心的战争。当大家都这样相信的时候，你坚持说只有基督，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才是真理，只有他才是值得我们追随跟幸福的，而透着对圣经的了解，一点一点把我心中原来那个属于世俗的那些部分慢慢的过滤掉，剩下的是纯净的对基督的幸福，是他的真理，然后来坚持这个立场，跟周围不信的人沟通，那这个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是必须用很谦卑的态度跟这个世界来沟通，绝对不可以 arrogant， 不可以骄傲说就是我们说的对，你们这些都错，那样子人家不愿意听的。你也不可以用政治的方法或其他的方法来打压他们，只能用一个很坚信但是很谦卑而且了解对方在说什么的那种态度来跟他们进行沟通，使他世人也可以从发自内心的归信基督。我讲的可能比较多一点，那我写的这一个我上次已经写了，我这次还是把它说一下。我刚刚说的那个世俗的那个是范围非常非常广泛，几乎是弥漫全世界的。现在我讲的这个是比较是一些深入的人，他有一些信仰或者有一些哲学的看法的那些的人，他常常会有一些的这些看法，就是我用两个简单的字，一个是连，连在一起的连，一个断，就是一刀两断的断，就到底是连跟断哪一个才对哈。在东方跟西方哈，2000多年之前呢，几乎是同时哈，东方的佛家，那佛家跟佛学不一样，我现在讲的是佛家哈，不是跟佛教不一样哈，我讲的佛家不是佛教。东方的佛家跟西方的这个Stoic 啊，这斯多亚学派 ，OK， 他们同时找到了解决痛苦的方法。你知道人类的这个 suffering 跟 pain 这痛苦啊，一直是人类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大问题。那这两家找到了一个解决痛苦的方法，说我们的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个字。大家知道说他们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哲学的思想，博大精深哈。我只是用个很粗浅的一个字来讲一个很大的东西哈，我就用一个断字哈。他们认为人间一切的痛苦来自于连，因为你的心跟你所爱的人连在一起，跟你所爱的物连在一起，所以当你所爱的人，你所爱的物受到伤害，新买的车子被人划了一刀，痛，心都痛死了。当他们受到伤害或者与你分离的时候，最爱的人跟你分手的时候，你会感到痛苦。解决之道在于断绝一切的牵连，将所爱之人视为与己无关的外人，出家了，将所爱之物视为与己无关的身外之物。这样当他们受到伤害或者当你失去他们的时候，你就不会感到这么的痛苦。就是弟兄姐妹不能够小看这些东西。我有时候读到一些古代人写的东西，无论是道家的或者是儒家的或者是希腊哲学一些，有时候会坐在那边会发呆，说哇，这是多聪明的人可以想出这样子的道理来。所以不能小看他们的，但是当人的一切遇到主的道理的时候，人不管再多高多了不起，都会在主的真理面前会瓦解。因为刚好这件事情上耶稣的道理是跟他们相反的。所以下一章哈，基督之道不是断而是连，人间一切的痛苦来自于断，幸福来自于连。最大的断是与神相断，最使人与神隔绝，乃是一切痛苦的来源。第二大的断是与人相断，一个人独居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与人隔绝断了。最大的幸福来自于以爱与神相连，并且以爱与人相连。因为罪，我们原本是与神相断又与人相断， 如今因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得以与神相连，又与人相连。我们活的时候以爱胜罪，因为罪使人相断。以爱胜罪，死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样就可以将幸福增到最多，痛苦减到最少。那这我是用非常总括性的、大体性的、重点式的稍微讲一下，就是做一个给以后的一些分享做一个垫一点基础在那里。好，最后我也是很快的讲最后一点，我就只用一个图表就结束了这一点。就使命它不是一个负担，它其实带给我们很大的幸福，使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的满足。参与大使命的人自己蒙福，并且使他人也蒙福。那我这里是想从人类天性的需要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就是我们人类到底是跟其他的禽兽不一样啊，那个最基本的需要我就不多说，好比说食衣住行，为了生存你需要吃，需要穿，需要有地方住等等，这些需要就先不说了。人类有那种最高层的人类有两种需要，一个是意义，一个是幸福，这不是什么大字眼，说一说就很容易懂。人类意义，人类寻求意义哈，就是你看我们人活着，我们忙的时候，特别年轻的时候，有很多要追求的东西，来不及想这个。但为什么开始有什么中年危机、老年危机？就是突然你差不多了，你可以停下来，突然发现我到底在干嘛？我拼的这样子，我为了什么？我又生出来，又活着，到时候我又死掉，我这活着到底有什么意思？人多多少少会想到这一类的问题。然后在那个想的时候，就想要希望说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说自己活的这一辈子没白活是有价值。那这个价值感怎么来呢？哦，价值感的来源，弟兄姐妹，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被你所看重的人看重。当一个好比说你的老师，对我们做学生的时候，老师这边夸你了，叫某某人，他这孩子不得了，有前途。行，突然之间你学习再辛苦，突然之间觉得自己一切都很有意义。其实我们所有的人有一个人物是我们一直希望得到他的一句话的，不管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啊，这个人是我们的父亲。我不管，就是我们每个人跟父亲的关系不一样啊，有些人也许很好，有些人也许不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在那个从小长大的过程当中，那父亲一直是一个我们最尊敬的人，那个最大的一个人物就是父亲。那一辈子其实就是啊，很想得到一句话，从爸爸的口中说一句，说你说孩子，爸爸以你为荣，说一句肯定的话，就是被你内心所看重的人看重，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一切都值了，一切都有意义了。那如果那对方是你不看重的人，街上随便拉一个人，他怎么夸你的时候，你其实没什么感觉。但我们从信仰的角度，你说那我们基督徒最看重的人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主耶稣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尽情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啊！主耶稣夸我了，突然之间我们的人生变得何等的有意义，一切都有价值，就是被你所看重的人看重。那另外我们人其实都在追求幸福，你说一个人他忙着赚钱等等，这你也不要看不起他，他其实是他最后想要的其实是幸福，而到只是他以为他现在以为他要的就是钱就是了，他主要是我如果能够幸福的话，少赚点钱也没关系。但是那个幸福，你看人我们的经验了哈，最大的幸福就是你很爱那个人，然后那个人也很爱你，被你所爱的人所爱，那个是我们经验当中最大的幸福。就算只有两个人也是幸福的不得了，而如果是很多人的一大家子，有爸爸妈妈，有弟兄姐妹，有孩子，大家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圆满，特别的幸福。那个是人性天性的需要， 然后这个是在这使命当中所得着。因为我们基督徒从信仰的角度来说，我们最爱的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耶稣，而他是何等的爱我们，被我们所爱的爱得这么深，被我们所看重的看重的这么深，有尊贵荣耀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的意义和幸福其实已经是得着了。然后我们去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就是把这种的意义幸福，把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就的分享给世人，这个叫做做主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你先成就的一切，又给我们这样子的荣誉，这样的福分，能够来执行你的大使命，过程当中让我们结果子，自己蒙福，也使他人也蒙福。2017年，求主的恩典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保守我们整体的教会跟每一个肢体都健康，都成长，都做耶稣基督大使命的一个器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